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可能呢，您会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趋势，29号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2度。30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风4到5级，气温26到30度。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本周三，也就是7月30号，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届时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周三，也就是7月30号，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节目，届时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会同财政部向地方呢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9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一步将会继续的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跟踪调度，完善实施机制，平稳有序的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工作。首先呢，就是继续有序地下达中央的资金，按照计划将会在10月份来下达今年第四批69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继续地支持地方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其次是推动地方均衡地用好资金，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督促地方分领域、分时段细化资金使用计划，优化补贴的发放方式，确保政策实施更加的平稳有序，资金均衡用到年底。第三呢，就是持续的完善政策实施机制，会同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加强产品质量和价格监管，督促参与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严防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风险，确保政策的规范实施，充分的发挥两新政策的效能。截至到2025年的7月16号，全国有2.8亿人次申请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超过1.6万亿元。上半年限额以上的单位家电和 新项器材、文化、办公用品、通信器材、家具商品的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 30.7%、 25.4%、 24.1%、 22.9%， 乘用车的零售额增长了 10.8%， 支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还是一个好消息啊，在7月25号的时候，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部署逐步的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有关举措。会议就指出说啊，逐步的推行免费的学前教育是涉及千家万户、事关长远发展的重要的惠民举措，要指导各地尽快的细化工作方案，按照分担比例安排好补助的资金，确保按时足额的拨付，要加强动态监测评估，科学的来核算办园的成本，统筹好公办民办幼儿园的补助政策，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等群体政策衔接和兜底保障，要统筹考虑学龄人口的变化、财力状况等因素，坚持保基本、保普惠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的投入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幼儿园教师的待遇，提升办园的质量水平。要加强学前教育的监督管理，严格的落实监管责任，规范办园行为，切实地守护好在园儿童的身心健康。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感谢大家随时来参与。此刻如果说您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在这儿依然要提醒到大家，7月30号，也就是本周三，市商务局和市市场监管局将会走进政风热线节目，届时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节目来告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幼儿园的免费的学前教育，另外呢还说到了关于国家的以旧换新政策的补贴。接下来要关注的仍然是个好消息，这个呢是和退休人员有关的。在7月25号的时候，江苏省人社厅就发布了消息，经过省政府同意并报国家人社部、财政部批准， 目前江苏2025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已经正式的出台，将会惠及全省1158万的退休人员。国家呢，其实对基本的养老金的调整，它的总水平是有统一的规定的。各省的调整总水平是本省2024年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的2%，因为每个人的调整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它是由本人的缴费年限的长短、基本养老金的水平高低等因素来决定的。所以说，不同的人，他的调整水平和调整比例也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啊，养老金水平低的人调整的比例会相对高一些。今年呢，我省调整的办法继续是重点向养老金水平较低的群体来倾斜。调整的框架呢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的，分别是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三部分。其中定额调整是31块钱，这个呢是每个参加基本养老金调整的退休人员都有的，标准也是一样的。这个呢就体现了基本养老金调整的公平原则，同时呢也体现了向养老金水平比较低的人员的倾斜。第二个呢就是挂钩调整，这个呢是和本人的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水平有关的，这个主要体现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一个激励机制。第三个呢就是适当的倾斜，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在2024年底前已经年满70周岁以上的高龄人员，在参加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的基础上，每个人每个月要再多增加一定数额的基本的养老金。这次退休人员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呢，会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补发，所以说现在全省各地啊，也正在抓紧组织落实，确保在7月31号之前把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位。退休人员呢，可以通过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然后支付宝或者微信可以搜索江苏智慧人社的小程序自助的查询，或者到待遇领取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大厅、便民服务中心的社保窗口以及社保业务的就近办银行合作网点来查询一下自己养老金调整的情况。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说到电动自行车啊，相信每个人都不陌生。基本上家家都有啊，有的家里可能还不止一辆电动自行车。现在呢，电动自行车以及经济便捷的特点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短途出行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违规改装之后的电动自行车，它的危险系数会大大的增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则信息啊？最近在湖南，两名高中生骑电动自行车撞围墙就身亡了。而这个出事的车辆呢，就是一个改装的车辆，它的最高时速已经达到了100公里。目前，事故车辆的改装者已经被警方控制，但是事故仍然在调查处理当中。那到底哪些行为属于非法的改装？如果说擅自改装的话，又会面临怎么样的处罚呢？首先要明确啊，就是凡是改装了电动自行车，导致它不符合国标的要求，影响到通行安全，这些呢，都涉嫌到了非法改装。 而对电动自行车的违规改装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违规的改装了电池，比方说改装了大容量的电池、超重的电池或者高电压的电池。另外呢，过去这个车啊，它是铅酸电池改装成了锂电池，或者说随意的改动了电池仓的位置等情况。第二个就是违规的解了限速，有的呢是通过软件，有的呢是通过硬件解除了原有的限速的这种限制，部分门店甚至可能是重新的换了电机这样的一些核心部件。在改装之后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如果说有一些啊，可能会达到每小时180公里，也就是说它比汽车开的还要快。还有一些呢，就是违法的加装或者说改装了一些灯光啊，还有大家所谓的经常夜里会看到的有一些这个炸街的这种情况，其实都属于改装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改装电动自行车肯定是不好的，那改装电动自行车到底会有哪些危害呢？首先，为了提高续航或者为了提高车速，违规更换了大容量的电池或者改动了电路，这就会导致电池和车辆原有的系统它是不匹配的，这种改装就很容易引起电池的过充或者短路，一方面会增加火灾的风险，另外一个方面会因为电压不稳导致车辆失控，影响到道路交通安全。再一个呢，就是改装之后的电池性能也是不稳定的，你可能骑着骑着，哎，它忽然就断电了，哎，或者说加速异常，这就会进一步加剧危险驾驶的行为。另外呢，一些改装的这个大灯啊，亮度特别的亮，很刺眼啊，就有点类似于汽车当中我们最讨厌的这种远光灯，因为它很容易使得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和行人在跟你会车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一瞬间的视觉的盲区，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就提示说，擅自改变电动自行车的结构、主要参数、性能和指标的行为是触犯法律的，将会面临相应的处罚。而新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将会在今年的9月1号实施。与此同时，旧版的标准将会被替代。按照要求，9月1号开始，所有新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必须要符合新国标的要求。而在新版的标准当中，很多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安全这个核心词来进行的。比方说，为了减少交通伤亡事故，车辆的最高设计车速啊，不宜过高，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的设计时速不能够超过每小时25公里，并且增加，如果说超过了每小时25公里的时候，这个电机应该提供停止动力输出的这样的要求啊。再一个就是生产企业要明确电动自行车的建议使用年限，并且在名牌啊、产品的合格证上要进行标注。简单来说，就是它也有这个报废期的啊，也是有报废期限的。还有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外壳啊，它都是塑料嘛。塑料本身就具有可燃性，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就会加速火势的蔓延，并且释放大量的有毒气体。所以说这个新标准就增加了，这个电动自行车使用的塑料啊，它的总质量不应该超过整车质量的 5.5% 这样的要求。最后呢，就是针对当前很多电动自行车产品最高的车速、蓄电池的类型和输出的电压等这些技术参数容易被篡改，导致交通安全事故和火灾事故多发的问题，新标准呢分别从像电池组、控制器、限速器这样的三个方面都提出了防篡改的要求。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在这儿呢，提醒到大家，7月30号，也就是本周三，是商务局、是市场监管局将会做客到正风热线节目，届时呢，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参与。在8月3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呢，连云港对战泰州的苏超将会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激情的来开赛了。相信呢，不少的这个市民在昨天下午的时候都已经开始来进行抢票了啊，不知道这个票您有没有抢到。这场比赛的时间呢是在8月3号，也就是周日晚上的7点正式的来开始。那为了迎接泰州市民游客和观赛的球迷，连云港市公交集团也是特别的推出了免费的乘车福利。从8月1号星期五到8月3号星期三，一共是3天的时间，泰州的市民只要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在连云港市区所有的公交线路，包括旅游直通车的专线，来免费的进行乘坐。就是你的身份证号码是3212开头啊，或者说你的户籍所在地在泰州下辖的这个区和市都是可以的。有一些正在我们连云港的泰州的市民啊，不妨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的政策。只要是符合免费条件的泰州市民，乘车的时候主动的向驾驶员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啊，就是带着身份证，经过驾驶员核验之后就可以免费的乘坐。如果说是BRT 无人值守的站台，按下进站口旁边的紧急呼叫的按钮，经过后台的工作人员远程核验之后，也可以免费的进站来进行乘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看到有关医保方面的政策啊，在这儿呢特别的提醒到大家，2025年异地就医备案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在这儿呢特别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对于长期异地居住的这部分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只要带着本人的异地的户口本，也就是说户口本的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的登记页，带着这个户口本就可以来办理备案了。这个备案呢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针对的仅仅是户口在异地的退休职工医保啊。打个比方，您过去的时候呢是在咱临港来退休的，但是后来呢子女在外地啊，您跟着子女到了外地，并且把这个户口也转移到了外地，在这种情况下您属于长期在异地居住，属于异地安置的这部分退休人员，你可以做异地的就医备案，而且这个备案是长期有效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人员，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提供异地的户口本或者居住证都是可以的。备案的有效期呢它根据你提供的证明材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你提供的是异地的户口本的话，那你参照的就是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他可以办理长期备案的手续。如果说你提供的是居住证的话，那是按照居住证证明的有效期来进行办理的。如果说这个居住证没有注明有效期，那备案的有效期一般是一年的时间。还有一些人呢是属于比方说他工作单位是在这儿啊，但是他长期的属于外派人员，就比方说他是连云港驻某地的什么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啊，这种就属于常驻异地的工作人员，这个呢您需要提供参保单位的外派证明就可以了。那在提供相应材料的时候呢，会按照单位注明的外派时限来设置有效期，如果说没有注明的话，有效期一般也是一年的时间。就这个要提醒您注意啊，因为他这种呢属于常驻异地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他没退休呢，是属于在职的，所以说他仅适用于在职职工的医保，居民和退休人员是不适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去异地转诊的人员，比方说我在我有身体不舒服了之后，在连云港来就诊了，后来我想到这个大城市去转诊啊，那这种情况呢，是由具备转诊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来办理的，一般的签注时间是6个月。还有一些是属于其他的临时需要外出就医的人员，这种情况下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就可以了，备注的时间也是6个月的时间。刚才我们提到了啊，有一些就是异地的，比方说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如果说你办理相关的异地就医备案申请的时候，要不需要提供本人的异地的户口本，要么提供居住证。那有一些人说，哎，比方说我在南京我买了房子了，户口没迁过去，这个行吗？这个不符合规定啊，就异地你只有房产证，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的人呢，就是在异地他经商办企业，他有营业执照，或者说呢让自己所在的社区居委会给开了一个证明，这些呢都是不符合规定的。当然了，有的人可能本身就生了一个疾病啊，着急来看病，相应的材料呢没办法及时的来提供也没关系啊，现在有一种方式叫容缺受理，也就是说你先办后补，就是临时材料不全你也能够容缺来受理，采用 承诺制备案的，就我承诺，哎，我有这个东西，我后补啊，他会按照非急诊且未转诊的临时外出就医登记备案。参保人员在异地费用结算之前把材料补齐之后，再调整为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来进行备案。如果说异地费用结算之前或者说过期你没有补齐材料的，那就只能够按照临时外出就医的待遇来结算，而且参保人今后就不能够再享受承诺制的备案的服务了，这点呢要提醒大家注意。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导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参与。7月30号，也就是本周三，是商务局、是市场监管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节目，届时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关注一组大家比较关心的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就咨询说啊，自己的公积金在断缴了之后，是不是还可以来办理提取还商贷的业务？那公积金在断缴之后，大家仍然可以办理提取还商贷的业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市民咨询说，公积金提取了，销户了以后啊，就是他提取完了而且还办了销户啊，这个销户了以后还可不可以再次来缴纳？哎，有什么样的要求啊？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他已经销户了，他不是说还有户头啊。按照规定，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呢，需要由您新单位的经办人直接新开户，然后做汇缴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即便您的公积金在提取销户之后，也仍然可以继续来开新户，然后做汇缴，也就是再次缴纳就可以了。有市民来咨询啊，说自己购买车库的话能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房子已经买好了，但是车库呢一直没有买啊，现在想购买车库，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来购买车库。这个是不可以的，购买车库的话是不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有企业的业务负责人咨询说，单位在缴存了公积金转账之后，哎，忽然发现这个交易号忘写了， 有的情况呢是交易号写错了，哎，这个怎么办啊？能不能做更改？这个有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及时的联系单位的公积金的缴存的银行网点，就要跟银行来取得联系。首先要明确一下能不能做挂账的处理，就是说看看银行能不能给你挂账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银行能够给挂账处理的话，你可以登录单位的网厅，然后撤销原来的汇缴业务的申请，重新申请汇缴业务就可以了。在申请汇缴业务的时候，汇缴的这种方式选择叫冲减挂账，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结算就可以了。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你发现了这个交易号写错了，或者说忘记写了，在第一时间要联系单位的公积金缴存的银行网点，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做挂账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银行告诉你，或者说你发现的比较晚了啊，已经没有办法做挂账处理的话，这个时候你需要和缴存的辖区的公积金的分中心来取得联系，然后携带相关的资料来申请办理退款。这个就跟能够挂账相比要稍微的麻烦一点，因为能够挂账的话呢，基本上网上全部可以来办理，而且办理的会很快啊。如果说银行没办法给你做挂账处理的话，你必须要跟你缴存的辖区的公积金分中心来取得联系，然后带着相关的资料去申请来进行退款。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7月30号，本周三，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节目，届时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参与。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这有市民咨询说，他在连云港用了公积金的组合贷款，也就是说既有公积金贷款也有商业贷款啊。他想问一下，怎么来提取自己名下的公积金账户里的钱用来还商贷啊？就是已经有组合贷了，公积金账户里的钱怎么拿出来还商贷？按照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第二章第六条的规定，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的是指职工偿还公积金贷款和商业住房贷款本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如果说是偿还异地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这个呢是仅限所购房屋是职工或者职工的配偶的户籍所在地或者工作所在地。 这个政策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解读一下啊。这就意味着就是你已经办理了公积金贷款的这个职工，你的住房公积金只能够用来偿还公积金贷款的本息，在贷款没有还清以前是不能以任何其他的形式来进行提取的。就是说你已经申请了公积金的贷款，并且用公积金也贷到款了啊，那你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只能用来偿还你的公积金贷款的本息啊，在贷款没有还清之前不能以其他的形式来进行提取。当然了，职工如果说你既有就是说组合贷了，所谓的组合贷啊，你既有公积金贷款也有商业贷款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资金是只能够用来偿还本地的公积金的贷款的，只有在本地的公积金贷款还清之后，你才可以申请偿还异地的公积金的贷款或者商业的住房贷款。也有组合贷的情况下，你这个公积金账户的钱只能用来偿还公积金的贷款，然后只有本地的公积金贷款还完了以后，才能够申请偿还异地的公积金贷款或者说你的商业住房贷款。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1234民生关注里有市民咨询到了有关住房公积金的话题。实际上呢，还有很多的市民他会咨询到各类涉税的问题，尤其是在房屋买卖当中涉税的问题。比方说有市民就咨询说，如果说是自然人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个人吧，销售住房，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房子卖了，需要缴纳哪些税费，另外可以享受哪些优惠的政策。房屋转让啊，它跟时间是有很明确的关系的啊。比方说你这个房子刚买了不久，购买的时间呢还不到两年，你就需要转让的。首先你要交一个增值税，增值税是你的计税的依据，乘一个5%，也就是交5%的增值税。另外呢还有附加税费，包括城市维护建设费，还有教育附加费以及地方教育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呢，它根据你房屋所在的这个级别不同，它是略有不同的。比方说房屋所在地是市区的，那应纳税额就等于实缴增值税税额的7%。如果说房屋的所在地是县城，哎，或者是在镇上的啊，建制镇，那就是应纳税额等于实缴增值税税额的5%。如果说房屋所在地是其他地区，比方说在农村的，那就是一个1%啊，实缴增值税税额的1%。教育附加费呢，这个部分地区都一样，是实缴增值税税额的3%。地方教育附加 一般是实缴增值税额的2%。还有一个呢叫印花税，目前是免征的，土地增值税目前也是免征。另外呢就是个人所得税了，这个呢要提供原值凭证，就是你过去这个房子是10万块钱买的还是20万块钱买的，如果你能够提供这个原来的原值凭证的话，那你的应纳税额就等于契税依据减去了房屋的原值，然后再减去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费，然后再减去一些合理的费用，最后得的这个数乘以20%。如果说你提供不了原始的凭证，哎，比方说这个发票我早就丢了，找不着了，也搞不清楚这个房子到底是一开始是30万买的还是20万买的，那你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就需要交这个契税依据的3%到1%。这个就指的房子购买的时间，哎，不到2年。还有一些房屋呢，购买的时间是超过2年了，但是没到5年。这种情况下，增值税是免征的，附加的税费也是免征的，印花税是暂时免征的，土地增值税也是暂时免征的。个人所得税的话，如果说能够提供原值凭证的，那跟这个2年以内的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最后减完了是一个20%啊。如果说不能够提供原值凭证的，跟2年以内的也是一样的，是一个1%到3%。还有就是你房子买了时间很长了，早就超过5年了，你现在要卖，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啊，一般都会住到5年以上的。那这种情况下，像增值税、附加税费、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目前都是免征的。个人所得税的话，这就得看情况了。个人所得税，如果说这套房子满五了且唯一，所谓的唯一就是你家庭的唯一生活用房，如果你转让，个人所得税也是免征的。如果说它不是你的家庭唯一生活用房的话，那这个也会根据你能不能提供原值凭证计算不同的应纳税额，这个跟之前的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说你的个人所得税在计算的时候要扣除一个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这个缴纳的税金就是指的你实际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还有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等等这些。另外还有个合理的费用啊，这个很多人会不明白啥叫合理的费用，怎么样的费用才算是合理的。比方说你按照规定实际支付的住房的装修费用、住房贷款的利息、还有手续费、公证费，这些都属于你的相应的就是合理的费用。比方说你这房子当时买的时候这个原值写的是30万，但是你贷了款了，你这十几年贷款下来，你光这个贷款的利息就交了20万，那这个都在合理的费用当中，后期你在房屋转让的时候都是需要扣减掉的。那什么叫做家庭的唯一生活用房呢？这个指的是在同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当中纳税人，如果说有配偶的话，那就是属于你们夫妻双方仅拥有一套住房，这叫家庭的唯一生活用房。那个人购房日期又是如何来确定的呢？个人如果说按照国家房改政策购买的公有的住房，是以其住房合同的生效时间、房款收据开具日期或者房屋产权证上注明的时间为准的，这个按照孰先孰后的这个原则来确定。 如果说你是个人购买的其他的住房，你是以房屋产权证注明的日期或者契税完税凭证注明的日期，按照孰先孰后的原则来确定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个人啊，如果说把房子卖了，哎，需要缴哪些税费，可以享受哪些的优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买房子，我买房的时候需要交哪些费用啊，可以享受哪些优惠。买房子大家都知道，首先要交契税啊，契税呢，它是按照计税的依据乘以适用的税率来计算的。如果说是他这个看的是家庭的住房情况啊，就包括你自己，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未成年的子女。如果说属于家庭的唯一住房，面积在140平方或140平方以下的是交 1%， 如果说在140平方以上的交 1.5%， 如果说是你家的第二套住房，在140平以下的话交 1%， 140平以上就是 2% 了。如果说是你的家庭的第三套或者第三套以上的住房，这就不分面积了啊，甭管多大的都是按照 3% 来计收。那现在如果说个人换购房屋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啊？从2022年的10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对于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现住房出售之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予以退税优惠的。其中新购的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来退还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的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照新购住房金额占到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来退还出售现任房已经缴纳的这个个人所得税。首先有几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该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当中，同一个城市指的是同一个直辖市或者副省级城市或者地级市所辖的全部行政区划的范围当中。另外呢，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和新购住房之间必须是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应该成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者产权人之一。另外，出售现住房的时间是以纳税人出售住房的时候个人所得税完税时间为准的。如果说新购住房是二手房的话，购买住房的时间是以纳税人购房的时候契税的完税时间或者不动产权证载明的登记时间为准的。如果说新购的住房是新房的，那购买住房的时间是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办理房屋交易合同备案的时间为准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